好，那接下来这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这5季以来第一位返场嘉宾
荣幸，荣幸，感谢波波再次邀请。
是我们亲爱的庄明晃老师，欢迎。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之前来过一次波波的这个节目，然后我是同城之树的主播庄明浩，然后我的本职工作是做互联网的战略跟投资，然后一直关注科技投资，尤其这两年可能关注 AI 行业多一点。
庄老师现在很忙啊，首先他的屠龙之术我是追更的，然后他解读这个前沿科技啊，非常的领先。其次呢，庄老师现在很忙，比如说昨晚半夜3点才到的上海，5点到的家门口，非常不容易啊。这个赶通告的这个像顶流明星一样啊。
没有，只是正好赶上最近确实，我觉得跟今天议题是一样的，在26年中这个时间点似乎。我们又进入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发展状态里，所以大家有很多的观点需要表达，那就需要做很多的记录。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站在26年的年中，你觉得跟年头啊，因为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这么一个复盘嘛，你觉得现在让你复盘，你觉得这半年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半年可以用我春节那个 PPT 的标题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就是挡不住了，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进入到26年之后，这一轮 AI 模型的能力突到了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可能是大部分我们所常说的，比如说白领工作所涉及的双引号的智能的那条基准线，可能已经突破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半年在 agent、在 coding 甚至模型本身的进展上疯狂的加速，然后与之相匹配的焦虑的情绪越来越多。就这半年其实讨论焦虑的事情特别多，替代人类啊、就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你明显感觉这个事情，它只要过了线，似乎就挡不住了，而且会越来越快。然后模型的进展 agent 落地实施，甚至包括更细化的，比如今天这个时间点，可能过去3年多，如果只从我们一个普通用户角度来说，大家还聊的还是我们叫纯 chat 这个战场，豆包、千问、元宝、ChatGPT。但是过去半年的竞争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从年初的小龙虾，对吧，到过去几个月爆火的这个或者说收入暴涨的 coding agent， 到通用 agent， 那 agent 这个战场真正意义上在26年开始出现了从小范围极客人群拓展到相对有一点大众化的趋势。你像前两天腾讯云开他们的那个年度的大会，第一个演讲就是那个 Dawson 嘛，就是腾讯的负责人，然后 Dawson 讲完就拉着腾讯的这个
姚顺宇
来做了对谈嘛。紧接着他们两个第二个出场就是腾讯云下的那个叫 Workbody 的 agent 产品，其实那个产品现在的量应该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很多很多，而且真正意义上它的使用人群从纯技术人员到我们这些人，再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人力一个财务或者是一个什么小店的店主，拓展到这些人群里，而且这个事情正在这个时间点在发生。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也匹配着今天我们可能会聊到的很多技术发展趋势落地，然后 2C to B 的相关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我们聊到这个 agent 啊，因为其实去年这还是一个非常新鲜和小众的词，
对，
今年其实已经非常的起码在部分圈层是大范围的普及下去。这个 token 的消耗主要是依靠这个今年在爆发吗？
就是因为之前的纯 chat 阶段的 token 消耗的增长更多还是靠比如模型变得更大，然后你的这个对话的轮次变得更复杂，然后可能从原来的偏预训练到后训练强化学习，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token 消耗变成了增长。可是到了 agent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需要有前面的分配任务，有多 agent 集群，原来可能还是个偏线性的状态，可是今天就变成几个质数增长了。你原来同时在跑的可能就是一个单线程的任务，但今天你像很多模型厂商在推的多 agent 集群的这种任务，你可能同时有100个 agent 在跑一个复杂的任务，那它消耗的单位时间的 token 量肯定是比原来要大，可能几个数量级的样子。然后又因为当前这个时间点，可能最先进的模型可能可以让模型自己在那儿跑10几20个小时，那你像原来你跟它对话可能20秒30秒结束了，可是今天一个模型自己可以在那儿跑几十个小时的情况下，就单纯只是看时间的长度的拓展，也是一个几十量级倍数的增长。所以过去半年，除了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软的这一层的变化，那硬的那层变化可能大家炒股会更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这些，我们开玩笑讲就是给机器的原材料，就是喂给硅基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涨，而且都在疯狂的受到物理极限的限制，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确实纯从线性外推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我们在迎来一个从原来可能偏线性到一个几何级数增长的这个过程，而且可能看上去真的刚刚开始。那你想，那如果已经是刚刚开始状态就已经开始迫近很多事情的极限的话，那未来大家就不可想象了。
就是每一次说到刚刚开始就会有对吧，空头出来说
对
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
对对对
啊，尤其最近这个对吧，震荡也很激烈，
是
这样的声音也很多 啊，其实还是有一个观点，其实没有办法完美解释的，就是说 ，OK， 那硅基的投资这么多，但是它对碳基没有太大影响，
直接影响吗？
啊，
对，
那这个循环到底怎么才能进行下去？
对，所以这个议题的讨论其实也变了，就是原来大家的议题的焦点还在，比如说这些做模型的公司，它自己的，比如说收入增长，或者是它的盈利情况。那现在看起来，无论是美国最头部的模型厂商，还是中国最头部的厂商，你大家是可以看到，随着业务的这个几何之倍数增长，是能够算得出来可能的盈利时间的。所以市场把这个话题前置了，就开始去探讨，哦，你们天天用了这么多 token， 做了这么多任务，那你们做出来了啥？做出来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带来了 ROI 的提升，或者是 GDP 的提升？那现在大家开始讨论所谓的 token 经济学，也是这个逻辑嘛？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从原来的聚焦在这些 AI 应用、AI 模型公司的身上，前置到了真正意义上在用 AI 能力来做，无论是做应用还是做实施，还是做 To B SaaS 的软件公司身上，相当于这个问题被前移了。那相当于原来那个问题，大家似乎已经不那么 care 了。那一样的，就是这个问题到一定阶段，都不说被完美解决，被部分论证之后，市场应该还会有再新的问题问出来，因为它这个，就是这个担心跟这个纠结，就是人性一直都会存在，所以它就持续的这样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一层一层的这种问题的推进，所有人都水涨船高了，就是无论它是否合理，反正都推起来了，而且推到了很多事情的极限里。这个话其实去年就讲过，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速度、极限的状态，它还在往前推。我觉得今年明显感觉大家有点麻了。就是因为去年就已经很多人会说已经到非常多的极限了，无论是钱的极限，还是物理世界的极限，还是生产线的极限，甚至时间的极限，甚至地球的极限，对吧？但是你发现肉眼可见26年没有任何放缓的趋势，甚至在加速，所有的指标都是这么指向的，那我们就只能去突破我们想象力了。就是人可能就有个阈值，对吧？一旦破了之后可能就傻住了，就是已经呆住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想象，再如果再这么涨个两三年，那会变成什么？就不知道了，已经。
嗯，对，我现在就发现说，就今年股市它只有一种人能赚到钱的，它就是买定不走的，对吧？
就是、持续给它正反馈。
然后在动荡中你也不能走，啊，你一走就被
甩下来了，
被甩了。回望的时候斜率就是这样上去的。
对
啊，然后至于有什么道理逻辑，
我觉得都是后找的。
对，
都是后找的
啊，反正就是不能离开。所以我想问的是，你现在到底炒不炒股？因为之前你说你不玩这个，
炒不炒？我没法赶，就是那还是那个观点，就跟冲浪一样，你已经被浪甩了很几次，你再去现在去追，你一定会被杀得很惨。所以真的，你现在就是我已经在上一个浪里面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接受这些故事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服自己在新的更高的一层浪再接受？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是我作为一个个人可以这样任性，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基金经理，或者说你是一个管一定钱额度的相对专业的投资者，那这个问题，这个议题就很难这么任性的处理。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一波比较集中的观点会认为市场会迎来比较大的回调。那其实出现了 ，Q1 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但这个回调非常的短的时间就被拉回来了，然后拉到一个新的议题里了。那你原来判定可能会出现回调的很多原因，确实如此，但是出现了新的要素跟新的权重，把这个事情淹掉了，它会被拉到新的台阶上了。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你的逻辑跟配置。反正去年底我跟一些人，大家有一波会认为会经历回调，大家也看到这回调。但是今年 Q2 开始了这一波新的增长，英伟达横在180到200，已经当时我们聊的时候应该已经9个月的时间，就三个季度财报发出来都是超预期的，但是股价没有任何变动。这个事情持续到了 Q1 之后，英伟达就开始突破了这个曲线，但是现在又跌回来一点。我们看整个，比如说2026年的平均，它已经横到了220到240的这个区间里了，去年是180到200。他已经站住这个位置，那似乎他往上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市场会认为他往上的趋势会更明显。所以那就是变成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专业投资者，你还是要持续的跟踪当时当下的市场状态来去做。那你像我们这种小散，我可以选择一个相对长期的策略，我可以待在那儿寻找一个自己的安稳就可以了。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你散户，你也不做吗？
不做不做。
不敢。哎，你这个就很那个了，你上来跟我们说，对吧，说这个玩市场挡也挡不住。然后呢，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
所以
然后你说你就是不参加，你怎么做到这个定力呢？
第一是懒，对吧？因为第二是这个害怕，就是胆子比较小，就是你会担心这些波动会影响你太多的别的抉择跟操作，跟你对很多事情的关注的角度，所以你就索性就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对吧？就是安心的坐在旁边看，作为一个评论者去关注这些事情，并且做一些预判跟感知，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但如果你说你真的肉身比较大的投入进去了， 这个市场真的我觉得是蛮恐怖的，就是明显感觉有另外一个趋势，说进入今年之后，尤其是以这一波 AI 跟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一波浪潮里面的这个波动，
对，
在加大，
是的，
就是经常一天晚上帮涨，就整个指数涨三个点或者五个点，然后整个 ETF 涨七个点八个点，就是或者跌七个点八点，就每天都是这样的。可是常态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一个股票一天可能波动个零点几个点，一个点差不多了。你想连指数能波动小几个点，然后 ETF 波大几个点，那就代表就是这个对抗的情绪非常的激烈，而且不是一次两次，是持续的在这样弄。当然可能还是跟性格有关，你会担心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会来。所以那就索性相信你的担心好了。
有一天我们俩正在聊天，对吧？那只股票在我们聊天的半小时里波动了30%，
差不多。对，我觉得这种线都就这种线都是杀人的线。
你是怎么看这个近期这个港股规则调整，以及 AI 公司解禁，以及说这一波，对吧？科创50和这个泛 AI 的这个变化，你觉得这个持续吗？别的散户他还是想参与一下。
咱俩在上一期你的博客里不就说过吗？我就提醒过大家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嘛，就是七月初应该是第一批即时解禁，然后明年一月份是全流通嘛，你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单纯从历史的线性外推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空的消息。但是我在那期我也讲过，就是当前的市场主情绪还在，并且如果场就这个这几家代表公司自己的那个时间点的很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比较大的正向的 buff 的话，它可能会抵消掉这个解禁潮带来的负向的 buff。港股是去年这个新发股特别的多，那新发股代表就今年的解禁潮会非常压力大。然后又因为我那天看统计说港股有超过多少60%的公司其实估值是低于5亿港币的，就是都是僵尸嘛。你知道5亿港币是港股上市的最低线，可是现在在港股里面的公司有超过50%甚至60%的公司的市值是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大部分的公司都是我们叫仙股。是否会很多都变成那个看起来趋势是可能港股市场可能又跟整个的美国的资本市场又相关，就流动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你可能美国通胀还有问题，这个利息上再出现一些状况，那似乎这个整个流动性就会都出现比较大的影响。而且你明显感知到SpaceX 上去融了800亿美金，大概有 OpenAI 跟 Anthropic 应该也是融大几百亿到1000亿美金的，这三家加一起就是2-3千亿美金拿走了。Google 发债，英伟达发债 ，Meta 发债，这三家再加一起应该也有小几千亿美金了。大家伙无论是募资还是发债，已经抽走了可能大几千亿美金了。无论是发股还是发债，供不应求。那这么抽，就是你，我觉得总会担心一些问题会出现的。而且你为什么会发债？英伟达历史上时隔多少年第一次发债，它当然只发了200亿美金，相对英伟达而言这点钱太少了，但是这个态度是变化。 Google 是时隔多少年第一次发股，你总会用一些相对比较怎么讲有些紧张的情绪看待这些巨头们做这个决策的原因，所以你就会担心流动性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我们历史回顾所有的这些股票市场比较大的回调，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债引发的，就债都是麻烦。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点，股可能还好，毕竟市场大家愿赌服输，说的直白一点，但债很麻烦，因为债是有连带跟硬性的刚性的要求的。今天你明显感知到这个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被提及的情况下，那又考虑到整体流动性的问题，所以我会有些担心。再加上这个港股的解禁潮，我那天看一朋友讲，他这个逻辑其实特别简单。虽然 Anthropic 今天已经可能是1万亿美金的公司了，但是 Anthropic 的 AR 已经400-500亿美金甚至更高，也就是说他按 AR 的倍数来看不过才可能20倍，也就是20倍 PS， 虽然相对于传统行业这个倍数非常高，但是相对于科技公司而言这个倍数一点都不高。可是中国那几家在港股上市的 AI 模型公司的 AR 倍数可能是3位数，那3位数就代表着它降90%都是合理的，它降90%才会回到2位数，那你的收入增速肯定没有 Anthropic 快，你的收入体量要差好几个零，那凭什么你享受这样的倍数？港股又跟美股是一个趋同的，所以为什么这几家公司会非常着急的一定要先回到 A 股？因为 A 股可以跟美股之间产生区隔，所以我们这边可能另外一套趋势，所以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那你也很难去说的那么清楚，所以你就变成了我可能把刚才所有能够列出来的因素，或者说我能知道的因素都列在这儿了。那你在你的这个投资权重当中，你选择相信哪几个权重的权重比数比较大，那你就去做你的决定。但你会觉得哪几个权重没有那么重要，那就愿赌服输嘛，一样的呀。
你刚刚那个Agent 集群运作，
对对对，就一堆因素，然后对吧？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有行业的，对，有美股，有港股，有 A 股。那你想嘛，如果就是今天，如果是一个 AI 来做这个任务，或者刚才我们这段话的话，那它确实消耗的 token 去比，你去问它一句话给你一个回答，所差的这个 token 量，那肯定差太多了。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美国现在这个大力出奇迹，还是说他还是希望军备竞赛巩固优势地位，所以他这么疯狂的投入。
嗯，
但是他其实本身的从一个模型也好，从一个 AI 公司的盈利性来说，其实他放慢投入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他赚钱很快，
对，
对吧？但因为国内都是免费的，
所以不是有人在尝试收费吗？
对，都是免费的。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免费的习惯。我们这个未来显然仿佛
更艰难，
赚钱的路就很远，对吧？那所以这个中美盈利模型是已经完全又走向了两条路了，是吧？
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是，当然也在互相的学习。大家原来会说美国那边就 2B 啊订阅啊就是非常成熟嘛，对吧？中国这边可能 2C 的付费跟 2B 的直接企业付费可能看上去都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这边靠这个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方式嘛，就是靠广告啊，靠别的方式来去获取收入嘛。那这个历史的习惯确实如此，但是这个也有变化。你会发现这个今年因为 OpenCloud 融洽火了之后，大家去买这个所谓的这个 token 的习惯在慢慢变好。你像今天这个时间点，这些所谓的云厂商、模型厂商卖这个最新的模型的 token 都是供不应求的。就是虽然说大家会说普遍的中国国内的 2C 用户跟专业用户的付费意识肯定跟美国没法比，但是也不是一个完全一点都不行的状态。因为还是那个观点，这些公司尤其是我们不算那几家大厂，算这个模型公司，他们原来的收入规模去年不过才几亿人民币的收入规模，今年你翻也就小几十亿人民币收入规模，就他不需要做到什么行业渗透率转化率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情况下他能做到，他只需要把现在的东西做好，往前滚一滚，随着这个浪最大的家伙吃肉，我喝口汤，因为现在市场太大，这个汤也很浓，它体量又不是很大，它的营养需求又没有那么高，那其实它的量就够，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叙事。那当然就是那些最大家伙就要想，所以为什么最近豆包收费的讨论特别的多，就是它已经到了那个体量，它再不考虑收费真的会出问题。就即便是强如字节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的印钞机，它也要考虑这件事情再持续下去的坚持的意义。所以这个探索本身肯定是有意义的，或者说这个探索本身也只能豆包优先来做，别人想做也不太容易，因为它的体量确实到了一个已经非常大的体量上了。看吧，就是我觉得下半年会看到，因为它马上会出嘛，就正式推出这个收费的情况。但确实我觉得主流的观点会偏悲观一点点。
聊到这里啊，我们就分叉一下，就是因为豆包更像一个偏情绪价值的 plus 版的搜索。它其实我们处理严肃问题很少点开豆包去问的，对吧？处理一些日常百科啊什么，对吧？你跟豆包会比较多，
简单聊两句。
但是呢，能付费的那一撮人，还可能还是愿意给严肃的付点钱的。
在他正式确认收费之前，大家有两方猜测，一方猜测就是看着常规的一个 AI 的 Chat 工具应该收钱的地方，比如更多的、更深度的对话轮次的这个次数，对吧？然后更好的模型的这个版本，或者更好模型版本的使用的这个比率，对吧？可能限额，就是这是常规的这个美国那边的订阅的 AI chatbot 的定价方式。所以有一波人会猜测豆包也会遵循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波人就会猜，就跟你刚才研究连续逻辑一样，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那些有趣而无用的场景上豆包做一些收费的尝试，比如陪伴也好，情绪也好，还是各种别的东西。但现在看起来豆包还是在延续专业场景的这个订阅的这个什么更能做更多的 PPT， 做更多的图，然后更深度的什么 deep research 这个角度。但是确实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大家确实如我们原来的习惯而担心国内的能为这个东西买单的用户的人群确实相对于比如说我今天买 QQ 音乐、买腾讯视频会员、买爱奇艺，对吧？或者是买一个娱乐项的这种会员的这个人群比肯定要小不少，可能要小两个零都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那些都
也不过才
费劲，
才一
对吧？
小一亿多吧 ，QQ 音乐可能有一亿多的付费会员，也我觉得到顶了。就是你把三大视频网站的，甚至什么 B 站、那个芒果都加在一起，都不去重，我觉得应该不超过两个亿。
对，
那也就是一亿多，一个月十几二十块，那顶到顶，似乎看起来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然后那这边可能就是你算算这个什么腾讯会议有多少付费会员，对吧？腾讯文档有多少付费会员？甚至你再往上够一够 WPS。对吧？就是你只能以这几个量级作为参考的天花板。
我最近刚充了这个，又充了腾讯会员，腾讯文档。
对
啊，因为我发现加了一些 AI 之后，它变得效率高一点，对吧？正好有用，你就买了。
对，你习惯在那个操作了吗？
对，就现在的，我觉得付费问题还是在于说，你想付费的他不让你付费，对吧？你不想付费的，他要为你收费。
这个现实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冲击蛮大的，因为你想最新的这个 Cloud 5不是被美国封禁了吗？
对，
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一段时间会非常的激烈，就这个对抗跟这个博弈的过程。因为确实大家会觉得最先进的模型确实可能在某些领域甚至很多领域真的破了那个线了，就是大部分人，尤其你像这一波这个 Fibre5 出来之后，你看很多那个评测，尤其是那个评测博主，就是他会跟你先介绍他完成了什么任务，什么评分常规，但是大部分人会在文章的后尾的最后一段的情感表达上表达出一种无力感。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还认为我们可以指挥他做一些什么东西，但现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作为人类你就应该站在旁边看，不要乱说话，看着人家好好把东西做好，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那如果真的到了那个程度的话，那似乎我们在很多原有的已有的像你讲腾讯文档的功能的基础上做一个 AI 的增值的这种事情就被淹掉了，
覆盖了。
对啊，所以那就这个议题可能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去考验模型厂商，然后应用公司在做收费产品设计上的一些考量。
你觉得下半年的，就我们说到这个 AI 行业里的这个主线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从去年底这个主线几乎就没有变过。如果纯从模型进来来看，就是大家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往这个叫自主进化去的嘛。就是无论是做 AI for science， 什么 AI for 医学，还是做像从龙虾开始大家强调的是 harness， 然后最近又强调 loop。你像美国跟中国那边出现一些所谓的新的叫 new lab， 这些新的实验室，本质上大家的趋势是差不多的，或者大家的主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能不能，因为大家都说模型现在基础能力已经破线了，那能不能让它自己搞起来，就跟自动驾驶一样，它的基础的能力已经 ready 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设计什么样的，无论是模型训练的方式，预训练后训练也好，还是给模型搭一个比较好的适合它循环的环境也好，还是让它配一个合适的身份、合适的流程、合适的分工，还是多集群的 agent， 你看这些关键词套到一起，大家的核心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让他自己跑起来，自己给自己下任务、分配任务、执行任务、使用工具，甚至反过来再评判你阶段性任务执行的情况，再去反过来影响前面的下任务，就是变成一个自主循环的过程。所有的同模型厂商 New Lab， 然后 agent 公司，其实本质来讲，大家的努力方向基本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主线。然后另外一条主线的话，可能就是今年的一个另外一个热词，就是世界模型。就是其实去年年底世界模型就比较热了，只不过今年这个事情因为跟比如跟机器人、跟具身甚至跟车的结合性变得更强之后，因为今年春晚大家看到了非常多的人机器人的出现，然后这个战场突然被点燃之后，它跟 AI 的结合现在看上去那个交叉点就是世界模型，然后世界模型变成了一个万能词，你会听到很多公司在做世界模型，比如说一些视频模型公司今天都在说自己在做世界模型，一些原来做 AI 3D 的公司说自己在做世界模型，做自动驾驶的公司说在做世界模型，做车的公司说在做世界模型，做机器人的公司说在做世界模型，就是世界模型现在是一个万能的框，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嘛，就是今天我们谈论了很多前面的事情是基于语言的嘛，可是似乎只有语言是不够的嘛，我们需要视觉，需要看到一个复杂的山地的场景，需要一个物理的规则，我需要推倒这个桌子它会倒，我打翻一个水杯那个玻璃会碎掉，水会流出来，我甚至这些东西可以去影响或者帮助我的机器人也好还是汽车也好自动的执行一些任务，那所有这些故事你听起来都连到一起了，那确实世界模型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包容的关键词放在了这里。
到底什么是世界模型呢？
就是前两天那个李飞飞老师讲了一个他认为的划分方式，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确实还是学者比较擅长做归纳总结。他说今天这个时间点从他理解认为现在的在做世界模型其实是三种世界模型。也就是说那些偏做视频模型的人在做，其实相当于他就是生成一个让眼睛看到的画面。比如说他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个视频，但是因为他可以无限的循环无限的延展，你可以随时生成，所以他是一个给眼睛的渲染器，这是一类。第二类叫计划器。计划器是什么？就是说你推倒一个桌子，这个桌子顺时会往下倒，然后它要符合这些我们人类所熟知的物理世界的规则，要建立这套东西的，这是一类叫 plan。 第三类叫模拟器。模拟器是什么？就变成它要更复杂的理解所有这些世界的知识，就像刚才我们说推倒一个杯子，它知道除了它知道杯子会倒之外，它还要知道玻璃碰到什么样的东西会变碎掉，它碎掉之后它还要知道杯子里的水会流出来，他同时还要知道水流出来是液体的流速，这个层面叫模拟器。也就是说这三层其实都有很多公司在做，甚至很多公司在做的是其中的一层到两层都有可能，大家在主张不同的使用方式。你听着，如果这种划分方式，那渲染器更多还是给人类去看，比如说给游戏给视频创作的，所以 为什么是这波做视频的、做 3D 的，甚至做游戏的公司在以这条路来做，因为是符合他们业务的。那很多做机器人跟自动驾驶的公司在做的是第二层的事情，就是他要为了他的机器人也好，还是他的汽车也好，更好的适应自动执行任务，他所以需要一套这样的东西来指导他做这个事情。那他们现在，李飞了，当然这因为他要自媒自夸嘛，他说他们在做的是第三类的，就是完整的记录所有这些世界的真正意义上世界的知识，来去把这个东西生成出来，然后再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的互动方式，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清楚的解释了当下这个时间点，这个万能的世界模型的词包含的定义。
那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主线，是不是就是一个就是
自主进化，
自主进化，一个就是世界模型，
差不多。
硬件上的主线，反正就是加大供应，对吧？突破极限，
就是往底层走。所以你看，那天我看大家开玩笑说，你看过去这一两季度涨最好的 ，SanDisk、美光、英特尔、AMD、戴尔。然后惠普，然后很多人会说今夕是何年啊，就是这不都是老 IT 公司的代表公司吗？对吧，
就是今天快到一个地步之后，你会发现说叫做相对有知识和有经验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对，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当年戴尔、惠普、联想的定价，对吧，闪迪的定价
是
和它，你很清楚的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多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直在，对吧？
对。
然后你怎么突然之间翻过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旧的印记还没刷新，
很难刷新。比如咱们这个现在80后，对于这些公司的认知还是一个传统的做电脑、做机柜、做一个 U 盘的公司。那他凭什么？你一听这个业务形态，它的毛利水平、它的增长的趋势、需求的变化，过去十几年可能都是往下走的。那突然间扭过来，哇，一下就起飞。
对，
英特尔直接是今年突破了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的高点，也就是说英特尔在过去26年都是在一个巨大的低谷里，然后今年一飞，突飞猛进飞起来。
对，这里说来很丢人的，就我们去年还做了个选题叫英特尔是如何一步步被英伟达甩开的然后说黄仁勋个人在英伟达的持股估值已经超过了英特尔整个的估值，怎么这一年是不到，对吧？又翻过来了，是吧？就是不能让英伟达一家赚钱，对吧？
变了。
我们再聊点细的啊，就因为前面我们提到很多新词，我们发现这些词的传播它往往现在呈现出个什么状态呢？它在圈内很快速，一两天就传完了，然后大家疯狂学习，但是好像过了这个圈，你觉得很熟，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loop harness agent， 其实大家还有一点
点
半知半解。
对，
但别说 harness 这个 loop， 还有你后来又说了个什么，这些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我有个比较简单的比，当然这我也是借鉴的比，就是这一代的大模型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模型强它非常像一个发动机，然后我们在做很多努力工作，就是把原来一个很破的发动机做成比如一个 F1 的发动机，但是你哪怕做成了 F1 的发动机，它也只是一台发动机。我是东北的这个小孩，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这个零食是爆米花，它是用那个拖拉机的那个发动机转，用那个能量爆出来的。你拿这个东西能干的事情是有限的，就你单纯只是能用这个能量，但是发动机不应该只被用到这种程度嘛？它应该首先有台车嘛，然后你车做好，你还要做自动驾驶嘛？所以就是哈内斯那一套东西，你可以就是给我们给它搭了个车，那车就包括什么？比如要包括方向盘、刹车、轮子、传动轴。甚至可能要搭配座椅、座舱、车架，这是 harness， 相当于我要给 harness 的原文不就是那个马，就是给马配的那套东西吗？一样的逻辑嘛，就相当于我要让这台车跑起来，所以叫 harness 做了很多功能。那今天大家发现这 harness 这个事情做的阶段性之后，你要真正意义上从牛逼的发动机到一台完整的车，然后你下一个目标是自动驾驶，那是不是要修一条适合它的路呢？是不是要配适合它的加油站呢？是不是要配固定的配套的路灯，所有这些体系呢？然后是不是中间要设计交通管制员，要设计红绿灯呢？要设置高架呢？这些问题变成了 loop， 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了今天我们用了一台这么强的车，要做配套的很多我们跟它之间的配合协同规则管制，让它跑得更快，甚至达到自动驾驶。所以它是一步一步一步走到这个状态，所以又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因为我们终极目标是要它自己跑起来，再强的发动机也不可能自己跑起来，我要配的东西特别多，除了配的车之外还要配路，还要配其他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路上往前走，所以有了这些关键词。
中美竞争啊，大家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你前些日子跟我说你去了次美国，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到美国真实的体感，以及现在中美 AI 竞争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美国那边蛮割裂的，就是 硅谷跟主流的叙事还是非常策马狂奔的。可是刚才我们讲过，它带来的非常多的非技术的问题，在民众这边的反应是非常极端的。可能你去做很多民调，可能70%的普通民众是挺反感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游戏是用了 AI 的，它大家就会抵触，或者是一篇媒体的报道，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咨询公司的报告，你用了 AI， 大家就会做抵触。然后这个引发的，比如说数据中心建设的延期，失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在整个美国生态来看，就确实这几家最大的大家伙，无所不用其极的闯红门。但是这种过快的这个发展速度，可能触碰到了很多非技术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技术跟商业手段去解决。他们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次 cloud 的模型被禁掉，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走到一个极端状态的代表，或者说是案例。你一直在强调你的模型超级强、超级厉害，应该控制，一语成谶，对吧？就是那好，那政府就来直接用一刀切的方式把你停掉，然后你要在中间找可能性博弈。所以美国那边我觉得是非常割裂的。那中国那边我觉得这个咱们老百姓还是比较热爱学习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接受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大家都是比较主动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这边呢，这几家所谓的开源模型公司找到了一种自己的位置，无论这个位置是在资本市场面前，是在用户面前，还是在企业客户面前，或多或少大家找到了一定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你会发现挺舒服的，在这个时间点。所以那就趁着咱就这个舒服劲儿就往前弄呗，对吧？我们也不去考虑那么多。你像，所以这两天你像这个智谱发了最新的 GLM 5.2， 它就明确的在所有的地方表达，我们就是开源，我们就是要为所有的人类做这个智能的上限的贡献，我们不去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有点反过来，
我们是开源，
就我们这边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状态，然后美国那边变成了一个相对于政府在用比较强制的手段做一些一刀切的处理。那这些事情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由民主的样子应该有的状态。
那现在国内啊，我觉得单说国内的厂商也呈现出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大厂不管你怎么做，做的很多微创新场景还不错，舆论和股价都是起不来的。
对。
但是呢，没有上市的或者所谓 AI native 的，你做点什么都牛逼，这星辰大海。
现实的问题在于，一边是诗和远方，一边是眼前的苟且嘛。资本市场就是喜新厌旧的呀，大家就是喜欢故事，就是喜欢小鲜肉啊。而且又因为你是一家新的公司，你的事情只有这一件事情，对吧？那你像你放到一个巨大大厂里，你确实这个业务可能看起来放在那个单纯的垂类市场里确实看起来不错，可是你放在你的集团里而言，你可能连一个百分数的末尾都够不上，无论是收入、用户量还是什么影响还是怎么样，那你很难因为这件事情去对这家公司产生重估。就是你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对他们这些所谓的巨头不太友好，但现实的市场就是这样，所以持续的会有新的公司出现也是这个原因嘛。甚至可能最近最热火的所谓钉钉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逻辑，就是大家默认的就是在 AI 的这个新的技术浪潮来临的情况下，所谓的组织，所谓原有的这些成功的经验会变成包袱，会变成你的惯性，会变成你的路径依赖，它会影响很多的事情，导致最后的结果不是理想。所以大家会天然的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新的组织跟新的公司可以在这个新的事情上做更好的尝试。当然你说最后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我觉得未必，这个天平的倾斜是非常明显变成这样，甚至这个事情会更极端到他连那些其实本来业务是做这个但是只是上一代做这个业务的公司都被轻视了。你比如说你像商汤这种公司，或者说百度这种公司，就是其实他的 AI 业务一直都是他的很核心的业务，而且其实过去几年可能发展也不错，你看他的云的收入、模型的进展、迭代的速度其实都可以，对吧？只不过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跟最领先那几个比，但是也 OK， 但是市场就不那么买单，所以为什么这些公司的人要出来创业呢？也是这个原因嘛。
但这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最近有个什么 OpenAI 的原型机，对吧？说这个以后不需要任何界面，但是这个故事呢，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就像说这个要有个原生的硬件，然后那个入口，你年头还送了我一个那个东西，
对
吧？用了一段时间，
新鲜劲儿一过就
你就觉得很烦，然后有。最魔怔的一段时间，我脖子上挂了3-4个接收器，我感觉我到底是干嘛的？我是来做人形采集器的。
采集器的，对。
你总感觉这个好像是不对的一个趋势。今天呢，其实你看这么多互联网应用，它经过这么多年的厮杀，活到今天，它其实已经是最刚需、最底层、最高频的那一系列的。哪怕原神，它都属于在那个领域最刚需的。而且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想刷，他也不是说他就想立刻得到一个结果，他就想比来比去，就像你逛街是一个需求，所以我又觉得这个叙述哪里隐隐不太对，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就屁股坐哪边，你要强调哪边嘛，
啊，
就是 你确实从人类的我们叫刚性需求的角度来看，在现有的以移动设备为主的交互的这个形态里面，小二十年基本上所有厂商都已经把能够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穷尽差不多了，甚至很多板块已经直接就被算法完全的吞没掉了，对吧？那确实这个事情还在演化。就像比如今天我那天看数据统计，比如说全中国每天有十亿人会打开手机，其实都到不了那个阶段。我们简单来算，他在手机上盯着屏幕或者用屏幕的时间是十个小时，
嗯，
也就是说这个总量是100亿个小时，
嗯，一天
全中国，可能微信拿走20%，抖音拿走20%，现在红果可能拿走5%到10%，然后快手可能拿走个3-4%，然后什么再小一点，就然后这个东西已经被填满到没有任何缝隙了，剩下竞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了，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增量出现了。那你作为一个我们叫 AI 的新的进入者，你想去抢，听起来是很难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细分战场里都已经厮杀过很多年，并且已经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了，就很多战役已经打完了，那你想抢它是很难的，你只能去找所谓的新的可能性。所以反过来讲，为什么播客过去两年反而有，因为它是听，它不占用视觉，它是在第二战场里，它不在主战场里的，它不在视觉战场里。那录音笔为什么也是一样的呀，是一样的逻辑啊。所以你可能只能从边缘战场才可能找到突破，你只在原来的战场里，我觉得纯从视觉交互移动设备这个角度来讲很难。所以之前 ChatGPT 兴起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到所谓的 LUI， 就是 language 的 UI 会变得更强势，但是它可能确实在一些比如说偏任务偏我们日常工作的这种环节下有可能拿走一部分，但是这个事情是一定是有，它不可能比得过抖音，比得过短视频，比得过这些东西的，它可能只拿走那一部分。那新的战场在哪儿呢？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做新的硬件呢？要去找新的可能性，甚至我不为人类做，我为 AI 做，为硅基世界来做，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的战场？所以就这只是一个盘逻辑的阶段，从盘逻辑到真正做出来东西中间有非常多的 gap。 然后那你我就像我送你那个小摄像，它其实相当于选了一条路，然后用了一种现在能够做出来的实施方案做了一个尝试，你不可能指望它是绝对意义上的正确答案，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尝试出现，才可能在某些板块突然间某一天达到一定量级，找到一定的共识再往前走。所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阶段，那就需要炮灰，需要不断的炮灰，需要不断的去所谓跨越鸿沟理论的那些公司的尝试才可能。但也有可能比如说传输机，我们传输到20年之后，事后证明这一波全都是炮灰，就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新的交互设备还是什么，那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啊。
因为咱们前面已经或多或少聊到一点，就是说对吧，我们认为经过多年训练的白领乃至精灵的这个能力的跨越，你最近你也录了一期节目是讲手搓内容的对吧，那我也录了一个说手搓对吧。但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会问自己说它是不是你的一种
矫情，
对，无意义的坚持对吧。啊 ,OK, 确实可能手搓有它的价值，但是主流那个趋势，就像我们过去批判别人说你要站在主流上，要不能跟时代对抗。
是的。
所以这个手搓跟不搓，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场景，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有两种这个论调，第一种叫技术发展的宿命论，就是今天如果不是 OpenAI, 不是 Anthropic, 不是 Google, 不是中国的智谱 Max, 不是这些人来做，也会有另外一波人把这个技术做到就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有平行宇宙的话，也就是说今天如果 OpenAI 停掉了，或者 Anthropic 停掉，或者是中国所有模型公司都停掉了，也会有另外一波人继续把这个东西再往前推。无论怎么样他一定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就像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就是那天我看谁写的，王健硕写的，原来百姓网自由，他说一次一次的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每一次都会碾碎情怀，每一次都是。那如果我们极端来想，这次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也有真的穿梭机，比如穿梭到我觉得20年到30年之后，我们去看当时的社会，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人去回顾我们今天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写历史书的时候就会写这一次所谓技术革命经历了什么，我们到了一个那个时间点的平衡态，就跟我们现在去回看当年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一样。但是他们可以这么说，就他们到了新的平衡态了，他们找到新的可能性，人类找到新的解，出现了更多新的职业、新的状态、新的什么社会分工、组织结构都出现了。我们今天在经历的当下，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听看节目的这一批年轻人加老一点人，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历的这一几十年恰恰就是我们人生中最核心的这几十年。那相当于我们要做的事情变成了 我们要找寻更多自身的意义的存在价值。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极端的理想一定是一个相对悲观的结论，或者说大部分相对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是问题在于那个结论本身很难去指导我们做什么。所以你发现，你像我昨天参加大会，那个大会的主办方是清华的一个什么世界什么竞争学院的那个 title 彭院长，他原来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他的演讲就变成了人类在这个时间点，在 AI 这么强的情况下，人类还剩什么，人类能坚守什么。因为他是学心理学，你当然知道他的话题会引发到什么地方去，就是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所以我上次讲手搓的时候，我是讲手搓做 PPT。 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这种模型，尤其是 A 阵模型来了之后，再加上什么各种 Stigo 的封装，我觉得95分了吧，已经就是基本上只给你5分的这个空间了。而且绝大情况下大家不需要90-70分就够。今天这个时间点，大部分白领日常所需要的 PPT 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手搓了。 然后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坚持呢？就是为什么你要去抠那个字体呢？为什么要调那个版式呢？这个事情越来越没有太多意义了。但是你就是还是想，你想让这种一点点的尝试能体验一点点的美感的区别，一点点有趣，那就是这个价值。因为我在周末会有一个这个的演讲，就讲，因为它是一个 AI 影视的论坛。你想影视行业过去这几年经历了什么？先经历了影视行业的寒冬，然后冬得一塌糊涂，然后疫情，大家短剧来了，然后大家觉得哇，来了新的机会，结果短剧也就两年多 ，AI 来了，瞬间就没了。然后，所以我那个 PPT 的标题也是借用朋友一句话，叫“说好的艺术家呢”，对吧？就是好像都不重要了，对吧？都不重要，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那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当然会知道，电影市场可能会越来越小众，就跟我们今天去看黑胶唱片一样，趋势上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25年黑胶唱片还逆势上涨了。虽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市场，但是经历了可能有20年的下降之后，25年黑胶这个市场在上涨。当然它的上涨是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爱音乐，是因为那个小众的需求变多之后，它的供给变少，它就天生的会涨。它是因为这样，就是相当于我们会回到所谓的手艺人的那些情怀的东西，它一定会，只不过它会变成另外一种存在，它不可能像今天变成一种主流。如果你认可这个趋势，那然后呢，我们就不过了吗？我们就不做了吗？那所以我那个标题变成了，主标题叫说好的艺术家呢，副标题叫内容工业的三次死亡跟创作者的重生。那三次死亡就变成了素材几乎现在死掉了，流程死掉了，商业模式的版权也死掉了。那然后呢，都死了我们就不干了吗？我们就不做了吗？我们不去拍东西了吗？我们不去做我们的表达？当然不是啊。那就变成了在这个时间下，你的那些你想表达的东西，你想得到什么样人的认可，得到这些人的关注，甚至他们情绪的波动，我觉得会越来越稀缺，然后你会越来越认可这个东西。最近你像 NBA 的尼克斯夺冠了，就是你看到那些纽约人民时隔53年重新拿到冠军的那个情绪的表达，虽然他可能是通过短视频表达，但是你那个情绪的感觉是非常强烈跟直接的。那这些东西可能至少现在我们看得到的AI很难那么强的给我们这样的反应。那人类之所以为人，我们真的可能要更多的向内去求这个，而且又因为可能与之相匹配的，为什么大家去讨论今天所谓的 OPC 啊，所谓的一人公司，恰恰是因为 AI 给了你能力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你的对外、你的很多事情上强大的武装自己，但同时你会留一个自己的那片天地，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在经历这，我上一次演讲就是叫安格斯暂停，就是那个蒸汽机出现的时候，虽然国家 GDP 在疯狂上涨，但是纺织工人的工资几乎是没有涨，这个周期持续了大概40年。然后经济学家叫恩格斯暂停，那可能我们这代人就要经历我们这一代的恩格斯暂停，看起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不生活了吗？我们就不去找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了吗？所以那就跟那个李世石一样，就道心碎了之后呢，就你就哪怕把自己打碎了又怎么样，然后呢你还要想那打碎之后的，就这个问题可能又匹配着你像最近高考填志愿小朋友的教育，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80后还认为我们选专业是一个可能要决定一生的很重要的，我可能一辈子要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这个议题你现在讲出来，今天一个但凡是心智比较成熟的成年人都觉得这个议题已经非常可笑了，但是又没办法，我们还是要选。那怎么弄呢？怎么去找这个中间的平衡，是追寻内心还是要权衡热门？我们可能就是经历这种波折动荡博弈纠结技术到爆炸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那焦虑是没有用的，就是它就是一团乱麻。我反正我经常最近讲的方式就是，你把自己就当成自己碎了，然后再去想。就像今天，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做同声传译的朋友，对吧？你想象一下他在经历什么，他怎么去面对之后的 人生的生活跟所有事情，那你一下子你就能感受到那个状态了。
对，你这里啊，我最近我有几个感受啊，就第一个叫很多工作被机器替代后就会变成娱乐，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种菜对吧，
对
啊，这个机器替代后那就是大规模种菜对吧，暖盆种菜，所以你小时候联想的东西都是有季节性的，比如说西瓜一定是有季节性的，但现在西瓜其实是没有特别强的季节性，
想吃基本都能吃到
啊。那么但是呢，比如说我合伙人他现在在家里院子里就种菜，这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了，
对啊，
对吧，以前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那个书记就在焦虑的时候，书记就在地里犁地，对吧，就在他们家院子里，所以他已经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对啊，是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手搓内容最好的那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爱好给工具化了，
对，
那今天呢大家焦虑的是这个去工具化，因为去工具化等于就去饭碗化，你换个视角来说它又可以变回爱好了，
对啊，我觉得跟模型能力提升有关，过去半年你明显感知到，我们就说公众号这个领域 AI 生成力应该已经非常可怕了，就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自媒体还是那些可能连自媒体都算不上的号的内容，我觉得已经九十几都有可能，就是绝大部分，那当然效率确实很高，可是你看到了之后，我觉得老天或者造物主造人类的时候还是挺厉害，就是人类很多事情不会走到那么极端，
嗯，
就是当走到一个比较危险或者比较极端状态里的时候，很多人会产生抵触跟反抗的状态，
嗯，
他的这个情绪会，我们叫双引号的觉醒，
嗯，
就像大家刷短视频，短视频已经十亿的覆盖，已经抽走人类百，就像刚才我们算20%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市场已经涨不动了，就不可能再涨了，就是再刷下去就会出问题的，就是人的物理的，就这个
精神
生理上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面的东西出现了，所以不会那么极端的，但确实它会推到一个尽可能极端状态，然后让来回的调到一个稳定态，到这儿，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非常的快速的走到了这里，而且越随着技术发展，会越在很多板块很快的到那个极限，然后我们再去想后面的事情。
就内容其实维度很多，比如说我买了个那个全景相机，
嗯哼，
然后呢它自带 AI 剪辑功能，然后呢有一天我突然点打开我那个全景相机，我就翻出了我大概春节时候去那不勒斯的一段视频，就是我自己拿着这个相机然后骑自行车，然后它呢正好一个 AI 功能就能把变成一个叫旋转地球，就是变成一个圆的，然后人框飞出来的那个，一开始是在骑，然后突然最后你飞出了地球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竟然 AI 已经完全实现了，以前还要学一个什么教程，
对，
搞半天我就懒得学那个教程，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相机好的不行，因为我发现那一刻我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一个对吧类似于科技博主炫技博主的同行，那我就觉得天有塌了，我靠，这个东西怎么一个可以自己做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全景相机的用户，
对，
我剪这条视频和翻出这条视频也只是为了回忆一下，然后我觉得很好玩，我就把它发在我自己的小号上了啊，而且我发在小号上就代表它没有任何的目的，
对，
那我突然意识到，哎操 ，AI 是改变创作的，
对啊，是啊，
但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我其实
是焦虑的呀，
你是不愿意接受这句话的，但是你作为一个真正的 C 端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意识到，其实 C 端可能没有你那么多焦虑。
是啊，你看，我觉得影视这一波就典范嘛，就焦虑的全都是影视行业资深从业。可是你反过来想，确实他会把技术平衡之后，今天就像我们熟悉那个叛乱他弟弟，就是一个原来写公众号的人，做了一个
叛乱的弟弟，
做了一个爆款的短剧。原来都是
他都
不是写公众号，他是公众号的流量运营的那种，就是很多号的那种号矩阵。他凭借他的网感挑了一个他认为会火的番茄上的免费的版权，然后几天的时间做出来一个短剧。然后就爆了。那原来相当于这种人是没有任何理由跟可能性把一个文本内容变成一个视频内容，并且可以被传播到他已经几亿的播放都有了。那确实打开了巨大的可能性。那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做什么做成什么程度，做出来那个东西的商业模式是不是还是原来那套商业模式是问号。但是就技术平权的角度来看，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觉得你未来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
我的天哪，都人生方向。
或者说因为你看每个行业最后都不约而同的被 AI 肢解和再定义。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消费时代很需要投资人。你看为什么，因为消费同一个品类不同价位不同渠道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生物。哇，你需要很多你自己的花活和理解。但 AI 时代其实我觉得叙述是趋同的，对吧，其实你只要听几个分析师讲完，你会发现剩下所有人讲都是
一样
的，对这个市场股票的理解 啊，当然大家的有时间会有递延，深度会有变化，但是主线是没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其实消灭了就消灭投资人了，所以投资人你怎么看？
就是不能再立志做一个最专业的投资人，要做一个最有趣的投资人。就是那个 Cloud 那个模型发布之后，那个不是有媒体写，就是真的像我刚才说葛优躺，就是啊无力感，对吧？然后我就把这段文字转到朋友圈，有一个我的朋友回答，就是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 AI 哪有你有趣？这一波的 AI 模型确实奔着的就是人类过去这一段时间，就是人类从猿人到智人的过程中所积累的这些智力的工作跟活动，这段模型就是瞄着这个去的。那些双引号的专业，金融、法律、医疗，你看这几个大类都是最典型的，它就是现在 AI 最猛攻的几个方向，对吧？极端的来讲，就像我们讲的，它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东西盖掉。那我们就可以回往后推一推，专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办法走到，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别的什么方向上去保证人类的这个状态能够有趣一点。所以之前不是有很多喜剧博客说脱口秀可能是人类最后的堡垒，就是虽然现在也有很多拿 AI 写脱口秀的，但是你明显感觉不太容易，就是他对很多梗啊、信息的理解啊、加工啊、人类的脑筋的那些几个回路的转弯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去感受到的。可能现在对于这个事情，对于 AI 模型公司优先级不高，对吧？没有专攻这个东西来做，可能还能保留一点点这种东西吧。我最近有个感触，为什么会这种感触，就是我的播客不是做 PPT 吗？
嗯，
可是我的 PPT 的播客虽然流量很高，可是没有一次上过推荐。对，都是朋友或者是确实因为硬核嘛，大家会看。然后我回看了一下，我上推荐的几期全部都是鸡汤，全部都是讲情绪的。我最近一次上这个推荐就是我做了一期李世石跟 Faker 的对谈的讲解，那是一期纯鸡汤，就是你看一个十年前被打碎的人怎么去跟一个马上可能要再一次被打碎的人类的典范之间的对谈，纯粹的鸡汤。但似乎你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鸡汤还是很必要的，所以还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那你就除了是一个做投资人之外，还做一个内容半拉咖机的内容创作者而言，那似乎你也要去调一调这些笔，你不要天天想着做那些什么专业的硬核的什么，你也要加一点点这种东西。
对，这个其实可能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有一天我发现大模型里可以自动生成播客，说你给我生，
现在就可以啊。
就有一天我发现，我说你把最近的这个关于存储的观点给我正面反面，对吧，你都给我罗列一下，然后你给我生成一个播客，
现在就可以啊。
对，然后他就生成了，然后一男一女在那对话。
对啊，
说我不看好存储，我觉得怎么样，然后他不是，你要这么看，对吧，啊，什么销售预期什么什么，你跟任何一个正经的你去找一个专业的人讲了八九不离十。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一些水位就到这里了。
对啊，
以前就是人类分析师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对吧，这个就已经到这里了。最后虽然这行业很难预言啊很难预言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说大胆的讲讲自己的展望，就看到年底的27年到来前、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只说中国的这个市场，中国市场我觉得会看到真正意义上 AI 的能力从原来的聊天变成任务执行，能够拓展到从极客人群、代码人群到泛大众。我觉得是能看到从这个人群数量级能从一个比如原来可能是个百万级人群能拓展到千万级甚至更大的量级上，我觉得今年年底之前是看得到的。因为明显感觉从各家厂商的竞争来看，这个共识已经非常强烈了，就是所有的模型厂商大厂都在推新的这一波 AI 应用，而且做很多的推广尝试，而且这种推广的尝试都是面向就比如说我们的父辈母辈，我们身边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关心的同学们的那个人群。我觉得在中国在年底之前可以看到，甚至可能再延续到明年都是可以看到的。 Chatbot 的战役已经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关心了。美国那边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从去年年底大家认可所谓的自主进化成为唯一的核心主线，那到年底之前是要有一些公司做出一定的阶段性样子，告诉大家在什么样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节还是什么样的工程实施，能够出现一些比较重要里程碑，我觉得今年是可以期待的。
你的角度来解读一下我们这个主题呢？
勇敢的心，对吧？你想想，你是这个一个翻译，对吧？或者你是李世石，肉身的体感你已经完全的被击碎了，可是你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你当然可以像李世石一样选择我退役了，我就不做、不从事围棋这项工作了，或者是我们称之为艺术。那你接下来的人生、你的经历，你需要去做什么？你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件事情？我觉得勇敢的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底层的支撑。人性当中那些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勇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样子，它需要支撑你很多 要做的事情，要做的尝试，无论是你把它当成爱好，甚至当成艺术，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没准我们手搓写文章、手搓做 PPT、手搓写代码就变成艺术，都是有可能。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这就是勇敢的心。
对啊，你要有颗勇敢的心才能往前走，要不然不就碎了吗？不就碎在那儿了吗？
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
OK，
谢谢，
感谢感谢。